武松一看这两名借差张云李凯喝完了酒之后口吐白沫出来到桌子底下人事不省了，武松断定啊，这酒里边肯定是下上蒙汗药了。蒙汗药据说这是古代年间一种口服的麻醉剂，这种药喝完了之后啊，人就人事不省了，像睡着了一样。如果给用凉水喷或者是调好了解药给他喝，然后还能醒过来。这种药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呢？这已经无从考究了。有人说呀，广西有一种野生植物叫山茄子，又叫曼陀铃，说是用这种东西做的蒙汗药。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用几种药凑在一起做成的蒙汗药。究竟这几种药都是什么药，已经没人知道了。说这种药到现在已经失传了。为什么叫蒙汗药呢？解释也各不一样。顾名思义，蒙汗药就是蒙倒了那些汉子，这等意思。现在这两位借差倒在那儿了，武松断定他们是喝了药酒了。武松想，既然酒里边放蒙汗药，那就说明你这个酒店是黑店，开店的这个掌柜的用这种方法劫夺过往的行人的钱财。哈哈，武松心想，无怪大伙儿都说狮子坡这个地方地方险恶，雁过拔毛啊，看来是名不虚传。我们这仨雁呢，要让人家拔毛。不过武松这眼里边不揉沙子，武松想，这个酒我没喝，我已经看出来你这个酒里边有毛病了，恐怕今天这个毛不大好拔，让你们打了一辈子雁，终究落一个雁千眼的下场。武松心里合计，我得怎么治他们呢？我是跟他明争啊，还是跟他暗斗呢？如果要是明争的话，现在我就端着酒碗问他们去，你这酒里边有药？他如果说没药的话，我就把这碗酒给他灌进去，他立时就得躺下，他绝对不能喝。如果他不能喝，我就跟他动手，把他这店给他砸了。如果暗斗呢，哎，我就来个顺水推舟，我也假装着喝了药酒晕倒了，我看看把我们三个人晕倒之后，你这个店主东怎么处置我们。武松觉着明争没什么意思，我这回给他来个暗斗，我看看他们对我们怎么办。但是武松呢，这碗酒还没喝呢，武松正琢磨着怎么跟他暗斗的时候，就听外间屋里边那个女店主啊，扯着那个瘪又亮的嗓子在那说话了：“三儿啊，四儿啊，快点上屋里边看看那三位客人怎么样了，还缺什么不？那酒够喝不够喝呀？要是酒菜吃完了，用不用吃饭呢？吃咱们那个大包子吗？问问他。”就听那三儿啊说话了：“哎，掌柜的，您等着我去瞧瞧。”这三儿几步就走到里屋来了。他一进里屋啊，武松在这坐着呢，正瞅着酒碗呢。这三儿进了屋一看武松，当时他那个面部表情非常不自然。为什么？这三儿瞅着那两位已经躺下了，出了桌子底下去了。哎，怎么这位没躺下？他在那端然怎坐？我们这个药酒那是百发百中啊，谁喝了谁倒啊，今儿个怎么失灵了呢？所以他看见武松之后脸上这个表情有点不自然了。武松呢看了看这伙计，哎，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三儿心想，要坏，他不是没喝这个酒，他知道我们这酒里边有药，看见那俩倒了之后要找我麻烦。这三儿试着迈步就走过来了。哎，开爷，您有什么吩咐？武松拿手点了点这酒碗。哎， 这酒是你们这个店里边卖的吗？
啊，
这什么酒啊？这酒喝了上头，看见我这两个伙计没有？喝完了你这酒，咕噔一下子就醉倒了。缠头的酒你给我往上送啊啊！有没有更好的，比这个酒味更浓一点的啊？
哎，有有。这三儿心想，这小子是个外行，什么叫缠头的酒啊？那是蒙汗药酒，喝完了就迷糊了，他不懂，他不懂，这就好办了。我给您换点浓点的。
去换一碗浓酒来。
哎，这三儿端起酒碗来，转身就出来了，来到外边，到柜台这儿，见了这位女掌柜的，低低的声音说：掌柜的，里边那位大个的客爷说了，说咱这酒不够浓，让您给换点浓的。那两位呀，缠头缠的躺下了。他这话说着，跟这掌柜的递了个眼色，这女掌柜的点头，扑哧一声偷偷的笑了。好吧，那我就给他来点浓的。什么叫浓的？多加蒙汗药，双料的优惠。
这下子这碗里边这个酒都变了色了，告诉他这是浓的，喝去之后不缠头。
哎，好嘞。
这三儿端着碗就又进来了，把这碗往桌子这一放。
可爷，您瞧见没有，别看这颜色不太好，这可是多年的老酒，在地下埋了十年了，
年头一多它就变色儿，您尝尝，保证这个酒够味儿。
嗯，我总让好吧，你去你的吧。
可爷，喝完了酒您还吃点什么吗？
你这有什么呀？
我这儿有牛肉馅的包子，还有雪白的大个馒头。要烙饼的话给您先烙下，不过这大热天吃饼不太好。
嗯，给我来两屉包子准备好喽。
哎，您慢慢喝着，我去给您蒸包子去。这小子一转身噔噔噔他出去了。
他出去之后，武松看看这酒碗，心想：哼，这是浓酒啊，给我多加蒙汗药，色儿都变这样了，这酒我可不能喝。武松把这个酒碗端起来，偷偷的往地下一泼，咵，全倒了，酒碗空着往桌子上一放。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听外间屋里边那三儿跟那女掌柜的又对话了。
掌柜的，这包子给客爷可蒸上了，一会儿就熟，熟了我给这客爷去端去。
就听女掌柜跟那三儿说：
三儿，里边那位大个的客爷喝这碗酒怎么样啊？
这碗酒啊，我估摸着准能满意，这是十了多年的酒啊，能不好喝吗？
是吗？我得问问。这女掌柜没进来，在外头往里边喊：我说这位大哥的客爷呀，您喝这个酒怎么样，有味儿没有？
他这一问武松这个酒有味儿没有，武松没搭茬。武松心想啊，我得装相了。武松往这椅子底下一出溜，眼睛一闭，就堆位到这儿了。
这女掌柜在外边问了两声：客爷怎么不说话呀？这酒您还不满意吗？
还没动静，这女掌柜瞅了瞅这三儿：三儿，把四儿叫来。
哎，一会儿四儿也来了。
这小哥俩看了看女掌柜：
怎么的，掌柜的？
嘿嘿，我估摸着差不多了，咱们娘们上里边瞧瞧。
这女掌柜站起来，领着三儿带着四儿就进里屋了。进到里屋之后一瞧，这三位都躺下了。女掌柜的轻轻的笑了
这一笑根本就不像女人笑。
武松躺那儿一听啊，心想：呵，这什么声音，怎么像夜猫子叫唤一样。
这女掌柜的拿脚踢了踢这张云，到这边又踢了踢这李凯，
走到武松的跟前，拿着脚踢了踢武松这脸，哎，怎么样，这酒有劲儿吗？
武松就感觉到这只大花鞋正在他腮帮子这儿碰得啪啪的。武松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女的这脚可够个儿啊。宋史年间女人都缠足裹脚，以三寸为标准，三寸金莲这是最标准的脚了。就这位这脚，武松感觉到起码得在一尺二左右。武松心想，这哪是个女人呢，我老天爷，这整个一母夜叉。但是武松这阵假装晕倒了，他拿脚踢他脸，他也不能言语呀。武松还在那不动，
这女掌柜扒拉了两下他脸，然后站在那儿看了看，三儿三儿，这仨小子可都挺肥实的啊，尤其这大个的，这要踢肉能踢下不少来。
武松一听，怎么着，
踢肉？哎呦我的天哪，这地方真是卖人肉的？
不能吧。
啊，武松心想，这回我得见识见识，我看看这人肉他打算怎么踢。他要踢我呀，这大个子也没有好处，大概挨踢我得先挨，他瞅着我个大肉多呀。
武松躺着还不动，三儿啊，把他们这仨弄后院去吧。
哎，
快点动手。
好嘞，
我背一个他背一个，然后再背这大个的。好了，这三儿过来就把这张云周起来了，往肩膀头一搭，那四儿呢就背那李凯，一人背一个，把这两位先背到后院去了。背到后院之后转身又回来了，这三儿就过来了，掌柜的，我背这个，把他背过去吧。这小子个可够大的啊，肯定得有点分量。哼，我平常日子白管你饭了啊，他多大他不就是个人吗，这还背不动吗？
当然这背动，比他再沉点我也背动了。
他过来了，武松躺在那儿听着呢。武松心想，小子再沉你也背动，今儿个我就让你试试，我就让你背不动。武松这心里边可就用上劲儿了，用的什么劲儿？内气功的劲儿。武松想，我给你来个千斤坠，我看看你能不能背起我来。就看这个三儿一抄武松这胳膊往起一拽，哎，起，他把武松就扯起来了，他把武松两只胳膊往他肩膀头这么一搭。
这武松个高，这小子呢个矮，比武松差着一头多呢。武松这俩胳膊搭到他肩膀头上之后啊，那腿还在地下拉拉着呢。哎呦，这三儿伸两只手啊，他就够武松那腿，他想够着武松那腿腕啊，把武松正经背起来。可是武松那个腿呢，冲后边拉拉着，他伸手够怎么也够不着。
哎呀，他妈的，这胳膊长得有点短，这怎么够不着呢？
哎呀，就那么拉拉着吧。他两只手抓住武松的胳膊，他想拉拉着武松往后院走。哎，哎，哎，他逛到了走出来没有那么两三步，
武松就用上劲儿了，浑身的力量，他往下那么一坠，他，武松心想。看看你小子究竟有多大功夫，他这一使劲儿，这三儿可就盯不住了，走出来没有那么五六步，这腿就打弯了。哎呦我的妈呀，扑腾一屁股坐地下，坐在地下，武松那俩胳膊还在他脖子上搭着呢。哎呦，我说这小子怎么这么沉呢，快点快点快点把他给我周下去，不行啊，这腿受不了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岔气儿了岔气儿了岔气儿了，哎呀可疼死我了。这边这女掌柜的过来拿手一周，就把武松周到旁边去了。
怎么的，
连这么一个人都背不动啊？可说的呢，这小子他妈的也不怎么死沉死沉的，他是不是死了？我听说死人沉吧。
那四儿在旁边过来一撇嘴，
我三儿啊，
天天在后院里边举石锁、举盾子、举样刀啊，又打拳又踢腿，二五更的功夫练了半天，就练到这样啊！就连这么个人你都背不起来呀、啊，你废物不废物？嘿，我现在我不跟你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岔气儿了，我一说话我这肋条板子疼。好好好，哥们儿，你不是行吗？你行你背，哎，你背背看看怎么样？这事儿照手里边唾了两口唾沫，唾唾，怎么着？我背，你说我背不动啊？我背就把他直接背到后院去，你瞧着。这事儿就过来了。武松躺那心想：兔崽子，你背呀、啊，你背我也得让你趴下。别说，这事儿比那三儿看着绑实点儿。走到跟前，一扯武松这胳膊，起，走，啪，一下子把武松这俩胳膊搭到他肩头上了。这四儿的个头啊，跟那三儿差不多高，所以武松这俩腿还得在底下拉拉着。他拿手够也够不着，其实啊，武松不想让他够着，这腿就在后边那么支棱着。哎，小子是够沉的啊。走，这四儿咬着牙绷着劲迈步往前走，拖着武松，武松使劲往下坠着。武松心想，行，这小子比那小子有点劲，有个抻头，看来还能走几步，就走出这里屋了。走出里屋到了外间屋的这个穿堂门，他转身奔后院，奔后院要出门的时候，这是个门槛儿。到门槛儿这儿，这四儿啊，那两条腿就已经盯不住劲了。他本应该到门槛儿这儿一抬腿迈门槛儿，迈门槛儿这个劲儿他都没了。一抬这个腿没迈起来，脚底这么一绊，哦，咣，平拍来了个狗抢屎。他在底下呀，武松在他后背，在上头啊。武松这么一压他，他凭着往一拍，啪的一下子，鼻子头也破了，牙也出血了。哎呦，哎呦，哎呦，我天，这小子怎么那么沉？这功夫，那三儿在旁边捂着肋条板子过来了。哎，我说四儿啊，你天天在后院也举石锁、举盾子、举样刀啊，二五更的苦功夫，又打拳又踢腿，你这功夫怎么练的啊？你怎么连这么个人都背不动啊？你也赶不上我呢，我顶多就压岔了气儿了，有点内伤啊。你这一下子让人弄得头破血流啊啊！他这一来，这三十一句话也没有了。皇上，快点，快点，你把我给我招下去。这个功夫，这个女掌柜在后边跟上来。这女掌柜心里边可合计了，女掌柜心中暗想：哎呀，没有过这种事情啊！是。这个小子长得个儿够大的，可是他就这么大的个儿，也不能有这么大的分量啊！我这俩伙计，这也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啊，300斤、200斤的口袋抽起来扛起来就走啊！怎么他能把他们俩压得这样？这个小子有什么功夫吗？啊！这女掌柜拿手一揪武松，把武松又揪到旁边去了，武松又躺在那儿了。你俩躲开！看我的，哎，哎呀，我掌柜的就得瞧您去了。那两个人往旁边一站，一个捂着肋条，一个捂着嘴，就看这位女掌柜走到了武松的跟前，伸手一抓武松的肩膀子，啪，这手一搭武松肩膀子这个衣裳，武松感觉出来了，就觉得这两只手像钢钩子一样特别有劲。武松心想，这个女贼看来她是个练家子，她抓住武松这个衣服使劲往前面一提，武松在那躺着，身上就绷成劲了。武松心想，我让你抓我都抓不起来。武松这一绷劲，他心里有数，你要是没有800斤的力量，你就把我蹬不起来。这位女掌柜抓住武松提了一下子，武松动了一动，咣，他一松手，把武松就扔那了。紧接着他这两只手往武松两个腋下一插，一抓他腋下的衣服，
嘿，
这一抓腋下里不坏了，怎么的？腋下这个地方有痒痒肉，那是武松练武术的人还怕痒痒肉吗？他倒是不怕这痒痒肉，武松没想到他两手抓到肋巴叉那个地方了，这是两个穴位，他往里面一抠，他武松略微的一失神，这个气功的劲儿可就泄了点，唰的一下子他把武松就给抽起来，抽起来之后武松在这晃晃荡荡的，还像睡着了似的，这个女掌柜一掉身子，咵就把武松背在身上，他把武松这两只胳膊也往他前面这么一搭，然后他一猫腰，哎，这女掌柜个头啊比那三和四都高点，所以他的手一抄的时候就把武松两个腿腕里头抄着了，把腿腕抄着往起那么一搬，武松这两条腿就让他两只手给抄住了，就把武松整个背起来了，他这一背，武松整个身子就离了地了，这一离地，这女掌柜感觉到了，哎呦，心想这大个子有分量啊，我瞅他这个身况顶多也就是200斤，现在我掂着他这个分量起码有个600-700斤的，哦，看来他有功夫，有功夫喝了蒙汗药酒他也没功夫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女掌柜背着武松一边往前走一边心里边还犯合计呢，这三儿跟四儿呢在后边跟着，一边跟着走一边嘴里边就说，哎，还是看咱们掌柜的，那掌柜的有功夫，瞧见没有，人家一周背起来了，你那功夫白练，你甭说我，你那功夫也白练，这俩人在后边在那直耍贫嘴，这女掌柜的背着武松就来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了，武松呢把这个眼睛虚眯缝着睁开点缝，他瞧了一下，一看那个后院啊搭着个葡萄架，葡萄架底下放着三条板凳，那两位啊已经放在那板凳上拿绳子捆上了，武松心想，哦，这板凳大概就是剥人肉的地方吧，那俩已经高凳子上捆好了，你打算把我也放到这条凳子上也把我捆上要剥我的人肉啊，武松暗想，我不能让你把我放在凳子上，如果放在凳子上被你捆上之后我再想动就动不了了，要动手就在这个时候了，就看这女掌柜一转身，她打算把这武松放到那个凳子上，她转过身来，她想往那凳子上撂，可是撂不下来了，怎么回事啊？武松啊这两条腿腿腕被女掌柜的手不是兜住了，这功夫武松把两条腿往筷头这么一拳，就等于把这女掌柜的手给夹到里头了，拳上之后武松一用劲把这两只手就夹住了，两只手夹住了，上边他这俩胳膊搂着女掌柜这脖子呢，这俩胳膊他较足了劲往回的一锁，就把女掌柜这脖子给锁住了，所以这女掌柜这手从底下抽不出来，这脖子又撤不出来，他想放武松就放不下去了，他往下放，哎，怎么着，三儿三儿过来，快点把他这腿给他掰开，把他手给他扯开，这小子怎么请了尸了，这三儿跟四儿也过来了，哎，好您呢，这个就搬武松的胳膊，那个就搬武松的腿，给，哎呦，哎呀，这关节都死了，我说掌柜的这玩意儿掰不开嘞，废物，掰不开了让老娘就老这么样吧，哎哎，可说干脆吧，我去拿刀去得了，把他这腿给他先卸下来，武松一听好狠呐、啊！你拿刀先给我卸下来，武松这俩胳膊往回一使劲、这一气的就搂住这位女掌柜的脖子了，女掌柜的感觉到他这俩胳膊往回一使劲把脖子这地方给勒住了，这女掌柜就知道事情不好，心想坏了，这个人呢他不是迷糊了，他是假装迷糊，他现在已经把我整个的给控制住了，这女掌柜喊了一嗓子，三儿三儿快点动手，这小子他没迷糊， 这一说这句话，武松也说了话了。
哼哼，迷糊了，迷糊了，怎么能制服你们？告诉你，你不用让他们拿刀拿枪，你要让他拿刀拿枪来，你就活不了了。
这女掌柜她想晃动全身的力气把武松给挣开，但是怎么晃武松也不下去。三儿跟四儿俩人，一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把牛耳尖刀就来了。掌柜的，怎么样，上不上？武松一看他俩把刀拿来了，武松这俩胳膊往回还使劲，他又往里边一扣劲儿，这女掌柜这脖子可就感觉到勒得慌了。这女掌柜也有功夫，她牙一咬，两个脖筋一绷，她也叫上劲了。她不叫上劲，她怕让武松把她给勒死。她这一叫上劲就不说话了。那三跟四拿着刀等着下命令呢。他瞅着女掌柜，心想这怎么的了？我说女掌柜怎么咧着嘴在那也不言语啊？这二位在那干嘛？这什么功夫这是？哎，掌柜的，怎么的？咱动手不动手啊？这女掌柜绷了半天劲，挤出一个字来：上上。他说上。这两个人拿着牛耳尖刀奔着武松这胳膊就来了，他想用刀扎武松。武松一看到时候了，他把俩胳膊这么一松，两条腿这么一放，这女掌柜的手这才撤出来。女掌柜的这手一撤出来，武松又打女掌柜的身上噌的一下子就跳下来了，在院子当心一站，抓亮了一个拳式。这女掌柜一回身，她看了看武松，好啊，你奶奶在这开饭店开了多年了，还没碰见过你这样的呢。武松说，没碰着过，今天让你碰碰吧。好，今天咱们两个比试个高低上下。武松说，你老爷从来不打无名之辈，你先报个名字我听听。问我呀？告诉你，江湖人称母夜叉，奶奶叫孙二娘。